下边这个就该问什么了呢？说怎么着能够求到职，怎么能够很好的官，问方法了，或者是说问详细的怎么回事。释迦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一世四种舍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境是能求舍摩他，能善毗婆舍那。为什么这个求跟善用的不一样呢？因为舍摩他呀是一种这个就是境界，就是你得旨，这就算你达到了，就是就算你得定了，得到旨就算得定了，这就算进了门了。你得不到旨，你就算还没有得定，那就在前头算什么呢？算这个模仿定，算这个随顺定，算给这个得定做准备。所以说舍摩他是一个线，是一个境界，要求他就是求到他，你得到了旨，所以说求舍摩他。怎么能够求舍摩他，怎么能够求到得到舍摩他的境界？能善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呢是观，观的这个内容非常复杂，所以呢你要善，善就是说怎么能够很好的来观。哎，它不是一种境界，它不是说哎我到这个线了就完成任务了，到那个线之后啊，你开始观之后那无限大，一直要观到佛境。所以他用善。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所谓契经应诵记别风诵自说因缘譬喻本是本生方广悉法论义，菩萨于此，就是我为菩萨是假安利的法，假安利的法都有什么呢？佛说了，就是十二分教，就是佛说的法呢，用这个体裁内容来分类的话，可以分成十二类。实际上这十二类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佛所说的一切法，就是说佛所说的一切法你都应该这个学。这十二类的大概意思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契经就是指的这个佛说的这个长行，就是佛说的话，不是诵的，叫这个契经。应诵就是指的这个诵的记子，哎，就是咱们汉文的诗。为什么说了长行还要说诵的呢？就是佛说了一段，用大白话说了一段道理之后，他为了让这个弟子好去自己记住去做止观，他要把这一段法义总结一个颂子，就应该把它总结成一个颂子，或者说应该把前边解释成一个这个颂子，或者用咱们现在有人爱说这个咒，就是这个咒叫总持，就是把前边这个法义啊总持一下，概括在一首诗里头。哎，你到那儿背过这首诗，你到那儿一回想这首诗，整个法义佛说的那个话呀，那个过程啊，都就能回想起来。这就叫总持，这就叫咒。实际上应诵就是说把前边的那个呢应该把它给总结起来，总结一个总持。记别就是佛对这个弟子啊受记，就是谁在是什么时候能够成佛，比如说弥勒说十二年后，这个就是实际上十二年后呢，他要先升兜率，先我入灭，然后到这个什么，就是在天上四千年，在地上五十六亿年之后下生成佛受记。哎，谁谁谁什么时候证什么，谁谁会有什么事情，谁谁会有什么结果受记。讽诵，讽诵是指的就是佛呀有时候直接就说诵子，就用诵子说，不是那个总结的那个总持的那个颂子，跟那个颂子有区别，就是有时候佛就是一说全是用颂子说，叫讽颂。自说就是没有人请佛说，佛自说的，像阿弥陀经。因缘就是有人请佛说的一些有因缘的。譬喻这个好理解，佛经常在经中一譬喻，本是是指佛说弟子们的一些因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有一个人证了一个什么果，别人看他很奇怪，就问佛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佛就把他这个弟子的这个前生的一些因缘，他造了什么业，所以现在有什么果报说一遍，这就是本事。本生是佛说他自己的修行的事情，他在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自己都做过什么事儿，本生故事是指佛自己的事儿。方广是指的大乘说，就是佛说了很多小乘经，也说了一些大乘经。大乘经呢就是比小乘啊 要说的广，要说的彻底，要说的究竟，哎，把这个就是真正的那个本意，真正的佛法都说出来了，方便比较少，这是方广法。西法就是佛会说一些这个稀有之法，就是这个在世间呢、啊、那个就是很难理解很少见的，比如说佛刚一出生立刻就走了七步，哎，每一步都有七，这个就出现七朵莲花，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属于稀有，稀有法。佛也说了一些稀有法。论义就是佛还说一些就是说总结性的议论性的，比如说这个解深密经就属于一个论义的经，就是说佛说了一生法了，这一生法把它总结一下，把它评议一下，评价一下，判一下教，哎，论义。说为佛这个我为诸菩萨所说的法假安利，所谓就是具体就有这么些，菩萨于此善听善受。善听，什么叫善听呢？就是听得正确，不是指你说我耳朵好听不错，不是这个，你要把自己的邪见放下。我们众生有一个很自然的不用说就有的这个邪见，就是什么呢？我们肯定是以自己的这个经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境界来猜测佛的境界。你想你的境界跟佛的境界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在听佛经的时候呢，要先把自己的这个理解啊，自己的这点境界啊，自己的这点颠倒见邪见啊，先放下，专心的来听这个，就是佛说的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这个在网上能够看出来的，很多人在这个学佛经的时候呢，人们肯定都是认为自己正确的，就跟说包括弱智包括傻子，他也是认为自己很聪明，自己都正确，他也认为他能够理解所有的人啊。他虽然理我们说他理解的不正确，他觉得那个他能理解，他也能理解，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他而且他认为他的这套解释是最正确的，别人跟他不一致肯定是别人不对，所以我们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学佛经啊，就是用佛，哎，你看佛说的这个就是这意思，用佛说的话呀来印证他的经验，他觉得正确的东西已经住我，就是一看佛说的，他就老想着自己境界，然后用把佛说呀往他那拉，一看，哎，你看佛说的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啊，这种人呢不会有什么进步，不但不会有进步，反而呢他说他懂佛经了，然后他再给别人说他的体会，反而歪曲佛意。所以什么叫善听，一开始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智慧犹如牛迹，就好像牛蹄子印里头那点水一样，佛的智慧犹如大海，你根本就这个就是很多根本就很难理解的。说老实话，十地菩萨也不能知道佛的心，不能完全理解佛的境界，更何况你一个就是无知凡夫了。所以呢，一开始一定把自己的想法先都放下，认真的来一个字一个字来抠究竟佛是什么意思，这叫善听。善受，把佛的意思搞明白之后，再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跟其他人的讨论，根据这个大家反正尽其所能吧，来尽量的正确领受，尽正确理解，正确这个领纳，正确领会，这叫正受，正确受持。善听是要放下自己的想法，专心的来听。你看佛每次说法的时候叫这个说这个谛听谛听，仔细听仔细听，为什么呀？因为知道你听不懂，你只能听，你好的是听懂里头很少的一部分，你仔细听才能听懂一部分，更何况不仔细。然后呢，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善是好好的意思，好好的想，就是说你仔细听记住之后回去啊，好好的来想，你可能才能体会到一部分。善听善受，这是善言通，言善通力，言就是言语，这个言语啊，你要好好的把它通力，通是要这个打通，力要利索，什么意思啊？你要反复的读，反复的朗诵，反复的读，要背过，背过呢还要背的熟练， 言善通理，就是对佛说法的这个言语，你要很好的把它，你前头不是领会了吗？意思理解了，理解了之后是不是就完了啊？我懂了就完了？不是，你要反复的读诵，反复的背诵，言善通理，就是你能够哎熟练掌握，就是利索，就是一想就能想起来。这个里头还包括什么呀？这个那算到下一个里头吧，就是其实每一个里头都可以讲。意善寻思，就是你在你的意识里头，在你的意念里头啊，还能够很好的寻思。怎么叫是意善寻思呢？就是你把这个佛说的意思理解了，你那个碰到一个境界，又回到自己原来那个颠倒见里头了，这就叫意不善寻思。哎，你比如说你金刚经一读啊，真好啊，什么这个也舒服，那个也来境界了，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了，然后诵的也背过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等着这个一上班，一跟家里人跟人一吵架，一干什么，该怎么着怎么着，梦幻泡影没了，这就叫意不善寻思。意善寻思什么呀？背得很熟练，这个境界很容易起来，还要你在这个就是思考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哎，这一切都是梦幻，哎，什么叫梦？什么叫幻？什么叫泡？什么叫影？哎，你都有这个感觉，这叫意善寻思，就是时时处处要以你学得的佛意来观察、来处理面前的事物，这叫意善寻思。
就像禅宗讲那个保任功夫。
保任，对，就是你这个开悟了、明白了、通达了、明白一个道理了，你要保任，就是说你要保持它，你要这个就是能任呐、啊，有这个堪任、胜任。能够用它来这个解决问题的意思，见善通达。见这个见呢，就是指真实见了，就是指真实见了。见善通达就是这个见，是我说过，我们说的正见不是是相似正见，是模仿正见。佛的那个见，佛菩萨证了真实的人才叫真正的正见。这个见善通达呢，就是你的见地，你的见呢、啊、要真正的通达。通就是到了，达也是到了，就是你到了那个真实那儿了，你的见要到真实那儿。实际上你看啊，这一段话是什么呀？就是闻思修，就是善听善受，这就是闻。言善通力也可以算到闻。意善寻思就是思，见善通达就是修。通修的修这一步就可以达到，通达就是见到，就是见到真实，这就是见善通达。修什么叫修？就是在定中思维你闻思的法义，哎，思维的很熟练，很这个，而且这个力度很够，而且达到一定的，你就是每天背诵，每天思维，每天在定中思维，达到一定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这个，就是到时候了，因缘凑齐了。再说简单点，就是你的种子啊力量够了，你就能够通达，就能够见到。然后啊，即你在听了佛的这个听佛法呀、啊、应该这样来听，即于如是善思维法，你就对于这些很好的思维的法，就对于你前边做到的这些很好的思维的法，独处空闲，你自独就是自己，你自己坐在一个空闲的地方，就是清静的地方，坐意思维，在这儿这个坐意，在这儿开始思考，复记于此能思维心。然后你现在这思考背这个诵的思考法义什么，就是在这背诵，在这思维啊，复就是在，你在这个进行这样思维了之后，复记于此能思维心，这回啊，不是你所思维的意了，不是你所思维的四法思意，而是与你能思维的这个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如是正行多安住故，其身清安及心清安，是名奢摩他。如是菩萨能求奢摩他。这个先简单说一说，下午咱们再详细说。你对这个能思维心，现在不是所思维境了，对能思维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就是能思维心呐、啊，这是一境， 所思维境是很多境啊，你可以来回的这个来回的想。这个能思维心呢，就是一点，你对这个能思维心呢，内心相续作业，就是老在这个能思维心上。比如说你在这随息，随息啊，其实是一个那个能思维心，就是随息呢，它是注意息，注意息，实际是什么呀？老让你那个心老注意息，老让心老在，老盯着息，不要动，不要上别处去，这就是注意那个能思维心，让他内心相续作意思维，如是正行，多安住故。你要是能够安稳的住在这个境界上，就可以起身清安，身清安，心清安。清安我们前头说跟那个粗重相对，就是你可以身体可以起变化，起一种什么变化呢？身体很轻盈，很轻易，很安详，很安乐，很自如，身体感觉是不一样的。起心清安，心里头也是很轻，很安乐，跟我们现在我们的身心都是什么呀？都是粗重，一个是粗，感觉粗，什么粗啊？又冷又饿又这个难受，什么反正就是到处都是很那个粗重，很那个粗的，很那个这个明显的这些感觉。然后呢，不安，这个躁动，烦恼，到处都是烦恼，这叫粗重。粗，然后重呢，就是你感觉很沉重，你很不自如，你想干什么干不了。比如说你想到佛学院来，哎呀，这先得走啊，这个走一步都费很大劲儿，还得坐车，还得什么，你很重，你那个就是，你就重，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感觉很费力的那个感觉，就是不轻易，不是那个很那个这个叫什么呢？不是很随心所欲的，就这个。
这清安应该对分成调举来讲，因为我们安的话，调举的话，心就是老在东跑西跑，又是好闲的。
好，
然后他安不到一块去。
下午咱们再详细讨论这个，好吧？然后就是你身心清安之后，这就叫什么他？就叫止。如是菩萨能求什么他？这样菩萨也可以得止，这是得止的方法。那个下午来了，咱们啊还来这一段，咱们大家考虑考虑，咱们考虑什么叫清安。
然后这个确实这段我们老讲文思修，文思修，我们听了很多解生密经啊，怎么修持，这段就确实我们应该多多思维，善思维。
上午这个讲的快了一点，下午啊咱们那个补充这么三个内容。一个是讲法的时候，这个如果再讲细一点，我一开始问了大家一句，说你理解法是什么，你想一下，你现在说什么是法，你想到法这个字的时候，你想想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很复杂的说什么是法，怎么定义，怎么给它一个确切的确切说这就是法。在成唯识论上是有的，成唯识论上呢，法的定义是八个字：鬼生误解，任持自性，这就是法的定义。法的定义，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鬼是规范、规定，规范规定，这个把它画一个限制。实际上再说白一点，就是定义，就是给它定一个范围，定一个界限。哎，规范规定定义，鬼就是这个意思。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能起什么作用呢？它能够生事物的理解，它能够生某一种事物的理解。哎，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 能够使你升起一种理解，就是理解什么呢？就是对某一种事物的理解。哎，鬼生物解，规范，下一个定义，下一个规范，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呢，使你能够升起这是某种东西的一个理解。这个定义定义的非常准确的。哎，法，什么叫法？什么叫法？法就是说一句话，使你能够升起对于某一个事物的理解。哦，这就是，比如说这就是桌子。哎，说这个为什么要说一句话呢？我看不就看见这个桌子了吗？还用说话吗？你看见这个桌子就是在说话。是谁在说话呀？是意识在说话。你一看这个桌子，实际上等于是什么呢？意识在告诉你说，这儿有一个这个这种形状的、这种颜色的、这种性质的、这种质地的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是它意识在给你用话来描述。哦，你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看到的这个东西呢，能够使你升起对某种事物的理解。现在就你意识一看，这个意识给你描写的这一堆关于它的触觉、关于它的这个视觉、听觉什么各方面感觉，使你能够升起对于桌子的理解。哦，这是桌子，这就叫法，这就叫法。所以这个法呢，包括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也包括你意识里头就用语言做出来的定义。比如说一些抽象名词，比如说空性，空性呢，这就是一句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名词，也可以说是一句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定义。空性呢，就是哎，凡夫所知一切法性质为空的性质，哎，为空，是完全不存在的一种性质。这句话呢，这就叫一个规定。哎，这个规定这两个字代表一个东西，这就是一种规定，一个定义。你看到空性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升起对某一种事物的理解。升起对一种什么事物的理解呢？比如升起，哦，空性是什么呀？空性就是我们凡夫所知法原来都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有一天你可以证到，证到这个我们凡夫所知法就好像梦一样断掉了，不存在了，就是这么一个空性。你升起对空性的一种理解，这就叫法。空性这就是一法。鬼生误解之后呢，认持自性，就是认，经常这个书上分堪认，现在也可以用圣人这个词来这个代替它也可以，或者就直接用能够，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本体，能够保持自体，能够保持自体，能够保持自己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定义，你这个定义产生之后，它能够告诉你我指的是某一种事物。这个定义呢，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存在，就是这个定义不能一会儿一变，哎，它要这个就是相对稳定的存在一个时期。这就是法。你看这个他说的这个法的这个，就是是哪种法呢？上午我说了三种法，一个是圣者所证的实际存在的法，我们凡夫看不见的；第二个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名言假安利的；第三个是指的佛法，实际上佛法呀是凡夫所知法的一部分，就是凡夫所知法里头，佛呢用凡夫的语言假安立了一套佛法，它是包含在凡夫所知法里头的，它是假安立的佛法，不是圣者所证的亲自证的那个佛法。圣者亲自证的那个佛法，那也是离言的，哎，属于第一部分。所以这个佛法呢，我因为咱们讲到这个这句话，佛用的那个法，说菩萨法假安立为一，哎，他这个法呢专门指的佛法，所以我在这说了三种法，实际上法还有好多种， 我们挑了三种。实际上佛法如果能包括在凡夫所知法里头的话呢，实际上这现在只有两种法，一种是凡夫所知法，一种是圣者所证法。他这个定义是指的哪一种啊？他这个定义是指的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啊？哎，他指的是第二种，他没有指圣者所证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圣者所证法啊，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以呢，你也没法去定义它。如果现在我说到圣者所证法的话，也是什么呢？也是在凡夫所知法里头假安立的圣者所证法，所以还是在凡夫所知法里头。所以我们凡夫呢，就只可能知道凡夫所证法，所以呢，法的定义就直接定义凡夫所知法，就不去定义第一种了，就不去定义那个圣者所证的了。圣者所证的法怎么表示呢？还在凡夫所知法里头来假安立它。所以法的定义实际上我们就只能定义凡夫所知法。所以呢，你看它定义的这个啊，咱们再来分析这个定义，你从这个定义就能把这个一切法空掉。
老师打扰一下，这个法意思所分别可以，我们六层里面用法层来概括，别层是可以的。
用法尘不行，它那个窄了，就是用法尘来代替这个法呀，这个法窄，这个法属于这个意识比量抽象思维分析，这样比量思维出来的这个法是叫法。前面那个色声香味触呢，我们现在假安立为是前五识限量认识的法，这个呢也是属于凡夫所知法里头。凡夫所知法啊，如果要是说准确一点，应该写什么呢？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应该这样来写。只有这个里头知是指的那个六尘里的法尘，这个里头见是指六尘里的色，闻是指六尘里的声，觉是指六尘里的香味触。所以呢，凡夫所知法应该把六尘全部包括进来。而且呢，凡夫所知法里头呢，就是好破的就是法尘，说你说法尘不存在，连世间人都可能接受。难破的就是前五识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唯识的重点就是来破除这个色声香味触，告诉你色声香味触跟法尘一样，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色声香味触的性质实际上跟这个法尘没有区别，就跟刚才我们那个上午在这说的前五识，现在我们一般假安立说它是限量认识，实际上它是假安立的限量，不是真正的限量。真正的限量就是离意识分别的那个限量，只有圣者能够证到。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凡夫前五识认识的法不是真正的限量，而实际上还是比量，也就是说实际上都是法尘。就是说前五识色声香味触啊，实际上也是法尘，实际上是假安立出来的限量，假安立出来的前五识的认识，实际上没有前五识，都是意识在认识。这个以后咱们还会反复讲，现在就等于是在反复讲。你看现在讲法的定义，法的定义呢，你看它是怎么定义啊？规范或者说规定或者说定义，就是我来说一句话，我们怎么来规范，怎么来规定啊，怎么定义啊，我们就得靠说话来定义。所以呢，就等于说我现在要说一句话，这句话也可长可短，一个字儿也可以叫做一句话。哎，说我现在来说一句话，就是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能够升起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哎，你就我说了这个定义，你就知道啊、哦，我说的指的是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包括具体的物质的具体的东西，也包括抽象的心法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包括进去，你都可以用定义来这个描写它。实际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你也必须用定义来描写，你必须用这种定义来描写。如果要是不用定义来描写，你看我们小孩生下来之后什么也不知道，哎，妈妈就给他教他说这是奶嘴，这是什么玩具，这是红色，那是黄色， 就是在给他教定义，哎，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在教定义，教品名，教定义。所以等一开始就在规范，就在给他这个给他规定啊，这个就是白的，这个就是黑的，就给他规定。这个规定的这个规定呢，能够使这个小孩升起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啊。等着妈妈说奶嘴啊，他就能去找，能摸到那个东西，就是妈妈说的几句话能够使他升起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啊，我妈说的是那个东西，哎，这样以后慢慢慢慢他也就会遍地所知了，他也会这个胡思乱想了，他也能这个就是造业了，这就这个是那个基础，鬼生误解，哎，先说一句话，他能够让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种事物。光生了这个还不行，还要认识自信，就是说你的这个定义要能够在相当一个段时期内要保持稳定，不能变。所以你看一下啊，我们所有的法呀，前四个字儿抽象出来就是一个独立，后四个字抽象出来就是不变。我们所有的法都是独立不变的性质。什么叫独立呢？鬼生误解，我规定这是桌子啊，给你描写这个桌子，给你定义桌子，在干什么呀？把这个桌子从其他万法里头把它独立出来啊，把它的那个总特点抽象出来，把它的那个各种属性各种特点给你描写出来，就是等于说把桌子这个法给你从其他法里头独立出来，哎，给它规定一个特有的特性，给它规定一个独立的这个独立存在的一个规定。而且这个规定是什么呀？完全是用语言来描写的，这个语言就是包括色声香味触这五种语言，五种材料都包括的，哎，像这个抽象的定义呢，就是用声来表示，都是用定义来表示，都是用语言来表示的，都是用名言来假安立的，一切法都是用名言假安立的。你看现在如果把色声香味触跟法平等看待，都看成是名言的话，你这句话就好理解了，一切法都是名言假安立的，都是用名言来这个起的名来规定的，你人随到规定。你说这个叫白色，如果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就把这个叫做黑色行不行啊？一点不耽误，一点不影响，哎，你随便规定，只要你人规定了就行。你比如说现在人们新发现了一颗星星，说这个星星叫什么呀，叫什么都行，你只要规定就行，你给它一定义，说这个是干叫什么，哎，行了，以后大家都就那么叫了，哎，起这个规这个定干什么呀？为了大家一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对某一种事物的理解啊，你就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为了是我跟你好说话呀，到时候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就一想大家想的一致，那样大家就能交流了，能交流就能造业了，就哎，我到时候骂你你就难受了，我到时候表扬你你就高兴了，发风一吹就开始动了，然后这个就是开始生气打架什么，整天烦恼就来了，哎，就是为了这些方便。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个呢，就是说把它独立出来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呢要不变。实际上世界上有没有独立的东西啊？没有，世界是一合相，事物本身是没有分别的，哎，你的分别是你的意识用意识的语言自己规定的一套，自己翻译的一套，自己描写的一套，所以独立的东西在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不变的东西也不存在，哎，是所有事物都是刹那生灭，都在运动当中，哎，没有停住不变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人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独立不变的，都是遍地所知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看从这个法的定义你就可以分析出来，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不可能存在，那都是我们人用语言来这个规定的一些东西。说人为什么用语言规定，他就你比如说我规定说这叫红色，为什么现在我就感觉是客观存在的呢？这是你的一个颠倒觉，你的一个错觉。为什么呢？因为无始以来你一生下来你妈妈就告诉你说这个叫红色，你又生下来妈妈又告诉你，你都忘了，忘了再提醒你说这个叫红色，你有一天说错了啪一巴掌啊，这个你 答题答错了，老师不给分啊，不能毕业，逼着你必须得承认这个红色。结果你老是熏熏熏熏，说啊这是红色，那是黄色，这种种子熏多了，到你那个再生下来的时候，你的这个意识跟其他的众生的心依他起在相处的时候，你的意识呢就把原来你记的这个记忆，这就是他那个语言，就用这种语言来描写那个依他体，他就在这个依他体的地方，他就那个意识告诉你说这个是红色，它自动成了自动升起机制，自动运行机制，就是依他体的运行是不受你控制的。哎，依他体一碰撞一相触，你的依他体开始翻译，一翻译它就自动的就把那个就好像那个自动翻译机一样，你成了自动运行了，一翻译这是红的那是白的，哎，翻译出来了。实际上为什么这是红的为什么那是白的呀，因为你前生你是这样记忆的。华严经里头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色诸世间，
尊重五音
啊，对啊，能画中那个画种种五音。还有我记得他有一个就是说鸟，小鸟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这个颜色是从哪来的，讲了一番道理，就是说小鸟的颜色从哪来的呀，从你心里来的，是你心里划分出来的，如果无始以来你不去划分颜色，你现在就不会看到这样的颜色，你无始以来你自己划分颜色，你规定颜色，你记忆了很多颜色，现在呢在这个依他体上，这个意识自动翻译的时候，它就按照你原来的那个记忆，按照你原来编导的错误的那个记忆生那样翻译，就好像说语言一样，说汉语，汉语规定为什么它叫板擦啊，没有道理，哎，反正祖宗告诉你了说它叫板擦，哎，然后你这么记一记记到你那个现在呢，你比如说你熟练了，熟练了你一看就这是板擦，哎，就成了一个自动升起来的，一看这就是白色，就是好像习惯成了自然，自然就好像成了客观，你把那个造成它的主观原因给忘记了，哎，我们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所有的法都是这么规范规定定义，这么一次一次一生一生的重复，一节一节的重复，这样重复到现在呢，它就形成一个自动运行机制，因为你熏习的记忆太多了，哎，你把它一触动它就升起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实际上这些颜色是哪来的呀，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我记得有这一句，哎，能画诸世间，就是说这个诸世间呢全是你画出来的，全是你画出来的。这是这个讲法的时候忘了讲法的定义，然后再补充第二段呢，就是讲四种所缘境的时候啊，这个原册的这个解深密经书上有更详细的解释，这个解深密经啊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解释著作，流传下来的呢只有这一本，就是原册法师的。原册法师呢是这个玄奘法师大徒弟高徒，是这个大乘机，后来有人叫他窥机，实际上据韩老说这个窥机啊应该不是他的名字，是这个宗派斗争的时候啊，就是对方送给他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就是好像要污蔑他的名字，就窥嘛，窥不是一个那个窥机，说他们这一派呢说那个原特那一派啊偷法，实际那是编的故事，实际上那个当时根本不可能的，玄奘根本没有那个道理说我让谁听不让谁听，是不是啊，玄奘的那个异常的是那个开放的，很多人都在听，哎，但是呢这一派说我是正宗，说那个说原特是那个偷法的，说什么什么他给窥机讲的时候他在窗子外边偷偷听啊，好像那个呢就说你窥机是偷法的，就是说窥机那窥是偷，哎，窥探的意思，实际上他的本名叫大乘机，哎，这个大乘机呢他是这个就是大徒弟吧，就是原特法师啊，大概就要是论成就啊论著作，原特法师大概就在其次吧，哎，就在他其次，哎，所以那个现在在那个西安呐，在这个慈恩寺是这个玄奘法师的那个本寺了，他是住持，然后这个他是方丈啊，然后那个他的塔，他的那个灵塔呀、啊、是在慈福寺，不是叫新教寺，在新教寺， 新教寺现在那个玄奘法师的塔呀，就是玄奘法师在中间，一边是奎基，一边是圆策，哎，这三个法师的塔在那儿。现在解释密经的书呢，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个玄奘法师的书，但是这本书呢相当好，哎，很全面，把各种解释都包含进来，然后这个讲的而且很基本，从基本的名词怎么定义怎么解释，这本书非常好。传着传着丢了，一共40卷丢了6卷，然后那个幸亏到了一个后来发现啊，藏文当时唐朝这不是他写的这个吗，藏文就把这个汉文啊给译成藏文了，等着咱们汉文丢，咱们汉文汉地这个法难好几次哈，烧经典赶和尚，哎，弄的呢最后把后6卷丢了，哎，结果呢发现藏文译的那个是全的，然后那个观空法师又从藏文把后6卷又译回来，这是那个好像道普初交给他的任务哈，然后又译回来，结果现在呢就全了，这次呢我们把它全输入了，然后那个现在已经校对出来前16卷，后边慢慢校对完了呢就可以全部上网，那个是美国法云寺的法师们校对的。这个地方解释这个四种所缘境啊，解释的很详细，我来这个把它给大家说这个解释的详细啊，就把那个所缘的内容都就说出来了。他说这个所缘境啊一共有四种，所缘境一共有四种，一种叫遍满所缘，第二种叫净行所缘，第三种叫善巧所缘，第四种叫净惑所缘。下边咱们来一个一个讲。这个第一种遍满所缘，为什么叫遍满所缘呢？就是这种所缘境啊，遍满一切法，就是它可以包含一切法。遍满所缘是指什么东西呢？遍满所缘有四种，就是佛回答的那四种。遍满所缘有四种，就是佛回答的，叫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事边际所缘境是，所作成办所缘境是，这就是遍满所缘。这个所缘呢是可以遍缘一切法的，所以呢分这么四种，这个上午讲过了。下边三种呢可以说是上边遍满所缘的内容，就是具体的内容，就是遍满所缘呢它只是一个大的分类，它不是具体的这个具体的所观的境，具体所观境的内容。第二种就是具体所观境的内容，第二种是净行所缘。净行所缘呢有五种，净行所缘有五种，净行所缘的它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第一种是贪行者缘不净境。净行所缘有五种，第一种是贪行者，就是说贪的习气比较重的人，缘什么呢？缘不净境，境界的境，就是贪心比较重的人，这个一般是核心是指的这个色欲贪了，色欲贪，你那个做止观的时候，你来圆什么呢？圆做不净观，哎，观察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屎尿袋，就是这个臭皮囊，哎，做这个就是骨架子，就是皮肉什么，反正能带鼻涕啊一大堆，就是做不净观来去除这个贪，哎，就把这个欲望啊给它抵消掉。 其实病行就是治什么呢？贪行者贪嗔痴慢疑，就是对治这五种，这是五大烦恼嘛。嗔怎么治呢？是这个嗔行者原修慈境，就是修慈悲观。哎，嗔行者原慈悲境，修慈悲观，就是说你这个经常对人发火，你要修慈悲观，众生都多生，我们互为父母，那个就是说你怎么能老对这个你的母亲发火呢？啊，你可以这个自己这个就是通过母亲再想到这个周围的人，想到敌人什么，去修慈悲观。痴行者缘，他这个说的复杂，咱们就简单一点，就缘起性。哎，痴行者，什么是痴行者呢？就是不知道因果，不知道无我，就特别自私，就知道有我。哎，这个就是断灭观，那个就是人无所从来，这个死了就拉倒。哎，这就叫痴。对痴行者，你要是多修什么呢？缘起观，那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有因的，你做什么都会有果的。哎，这个因果缘起里头呢，只有缘起没有我，你不要为自己去这个贪嗔痴去。哎，多修无我观，多修缘起观，修缘起性空，这是痴行者。慢行者，贪嗔痴慢疑，慢行者缘界差别，界差别。这个界呢，一个解释就是六界，六界是什么呢？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时空六界。慢行者就是老是这个功高我慢，自己自大的不得了。哎，做什么官呢？世界上一切法都是这个地水火风时空，空是指的虚空空间，实是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识，都是这些材料，这些东西的一个组合。你比谁高呢？你比谁低呢？就是没有意义。然后这个疑，它在这叫做寻思行者，缘出入息。寻思就是这个寻思，哎，寻思。寻思行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人呐，老爱琢磨。这是从那个疑那个烦恼这个就是发展那个发展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人老是琢磨，你比如说佛有没有啊，信不信呐、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实际上就是那个疑的毛病，他叫寻思行者。就是这个人老爱琢磨，老爱颠颠倒倒，反反复复的来回那个琢磨，这个思虑过多，哎，老静不下来，老是烦恼多。这样的人修什么呢？修出入息，缘出入息念境。他是缘出入息念境，或者入出息念境，念是心念的念，也就是你可以修这个属息观。哎，就是你那个思虑过多，老静不下来，就是修定的时候老吊举，老止不下来的，你可以数息。数息呢，就是那个走六妙门那个路子，先数息，粗的时候数息，等着数息能够静下来了，就不必数了，就可以随息。随息就是你只注意呼吸，不必数数了。哎，随息时间长了之后呢，慢慢你再进入比较静的心，比较细，进入比较静的境界。这是这个静心的。这样的话呢，静心所缘是什么呢？把你修止观所缘境的具体内容啊给说出来了，就是什么人应该修什么观，这是静行心的静行所缘。这就是它是分类，它呢是具体内容。第三个呢是叫善巧所缘，善巧所缘也是有五种。哪五种呢？是运、界、处、缘起、处非处，这么五种，叫做运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处非处是 这个观修为什么叫它善巧呢？就是它善巧，就是智慧聪明，这个就是理解的很好，理解的很得当的意思。为什么叫，你比如说什么叫这个运善巧呢？就是你对五运呢、理解的很好。哎，世界一切都是由五运组成的，这里头没有我。你说这有什么善巧啊，这有什么好啊，你这是跟这个，你要跟外道对比。外道认为啊，世界不是五运的，世界就是一个大自然造出来的，世界就是上帝是在六千多年以前，他是公元前四千零多少年，是一个是10月23号上帝啊开始造这个世界，就是说在这个10月22号这个世界还是没有的。哎，这天上帝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要有水就有了水，一天说一句话，什么要有植物，要有动物啊，要有人啊，说了六天，结果累坏了，第七天休息，从此这个六千多年以前世界就产生了。不是，哪有什么五运啊，上帝说什么就来什么。哎，你要对比这个外道，现在世界上基督教徒有20多亿，50亿人里头有20多亿，将近一半是基督教徒。当然有很多啊，就是一种生活习惯性的信啊，不是真信。13亿。佛教有6亿。
佛教有六亿。
大，
这是我们佛教不是说的呢，宝岛上世界那个联合国科
学。
对。4亿多。
哦，
啊，
这
宗教
是
80%，
这三个占80%哈。
所有的信宗教，
这是世界一个大概状况，基本上就是这个统计数字，也不会上下，不会差多少。这个实际上它统计也统计，你像咱们中国，你统计多少佛教徒啊？实际上中国暗的佛教徒很多，是不是啊？那个你要说起来，好多人他确实有那个，他也就是对佛教有好感，只不过这个政治气氛不允许他那个公开信就是了。就是说，有20来亿人呐、都相信是上帝造世界，所以你跟这个外道的这种理论对比啊，那五蕴就善巧的多了，就聪明的多了，哎。你像很多人，你像那个就是相信上帝造的，我不是说吗，美国5个州是禁止讲进化论的，因为他就是议员们认为世界人是上帝造的，不是猴子变来的。哎，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你像要是跟这种就是说上帝可以造一切的这种理论对比，那五蕴呐、18界呀、那就无比的善巧了，就那就说的要准确的多了。当然对于咱们这个讲唯识的来讲呢，这个还不善巧哈，还要这个还要破，还要这个就是更善巧，要讲得更接近真实，那更深一个层次了。就是说运是五运，界是18界，处是这个12处，这都是这个就是对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一切法分类的一种各个角度一种分类方法。像18界为什么要分18界啊？佛就是为了告诉你，除了六根、六境、六识，六根与六境一处可以升起六识，世界全部的法就是这些，里头没有人我。哎，里头没有人我。这个18界啊，是等于是在承认有法我的基础上分的，就是因为他承认有色法嘛，包括五蕴，他是因为他这个呀都是对小乘说法用的。五蕴、12处、18界，这都是那个对小乘说的，所以都是在承认有法我的基础上来破人我用的，这是这三个善巧。然后这个叫缘起善巧，那就是那个12缘起，无名缘行行缘识，就是从时间序列上来描写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法。这都是就是对比那些讲无因而生的外道，讲这个大自在天生世界的外道，是比他要善巧的多了，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处非处，处非处什么意思呢？你做善事就有善报，可以升到善处，这叫处。你做坏事就有恶报，要升到那个恶处，恶处叫非处，就是不是地方，你待的不是地方。哎， 你做坏事你就会去那个飞出去，哎，你做善事呢就会升到处，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讲因果的，讲这个就是说自己这个造果，自己造因，自己受果，哎，这也是善巧。你像那个好那个外道讲的，他不讲自己，你像那个宿命论，还有那个什么讲这个就是说，人们生下来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就是这个因缘，到时候这个因缘业报完了就完了，哎，这个就是都没有关系的，它有很多那个邪因果论，这是五种善巧缘起。最后一种净惑缘起，净惑缘起，净惑啊，净惑所缘，净惑所缘是两种。哎，这个书印的怎么会？停一下吧。对，就像那个西域法说的这个，这四种所缘境的这个关系啊，第一种呢是这个，就是一个总的分类，就是地前有两个有分别影像的跟无分别影像的所缘境，然后实地菩萨有一个是世边际所缘境是。然后佛底有一个是所作成办所缘境是，这是第一个呢，是个大的分类。第二个呢，净行这个呢，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地前修的。地前修的就是那个戒律师说的这个净行，这个实际是五停心观。五停心观是一开始修的，它是干什么呢？是为得止。为什么为得止要修五停心观呢？因为我们为什么心止不住？就是因为我们贪求太多。哎，贪嗔痴慢疑，这个思虑过多，你怎么把这个贪嗔痴慢疑对治一下？怎么让这个心静下来？就是靠修这个净行所缘，就是修这个五停心观。五停心观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这个贪也降低了，嗔心也降低了，什么痴慢疑啊都这个减弱了。这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把心静下来了，可以得止。然后呢，止了之后呢，要观，在止的基础上要观，观呢。就是第三个这个善巧所缘，善巧所缘就是蕴接处、缘起处非处，实际上都是主要是讲缘起的。最后这个净惑呢，是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是有次第关系的。净惑你看它是什么呢？就是下地粗性，上地净性。这是什么意思呢？下地就是指的我们欲界的粗性粗重，这个烦恼多烦恼重，这是它的粗性。上帝净性，上帝是指上二帝，就是色界跟无色界。色界无色界呢，都是修成了色界定跟无色界定的人这个生成的这个业报。上帝净性，因为上帝都是在定中的境界，所以呢他心很静，很安静。思维这个是思维什么呢？要厌离下帝的粗性，要心乐上帝的净性。你这样呢，在世间法上，这个在世间法上呢，你就趋向于净惑。惑是什么呢？还是贪嗔痴慢疑。惑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惑，什么禅呐、都是一个名字。就是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把这个烦恼呢，把它清净一下。世间法的这个清净呢，是一个暂时的清净。你比如说，他断了色欲，断了食欲，断了这个触欲，什么？就是五欲都断了，最后修成这个就是色界定，升到色界无色界，这确实是净惑了，但是这是暂时的。你不管你比如说你升到什么多少大劫，你多少大劫这个果报完了之后，果报完了，你又该这也算一种善业吧？你善业完了，该报恶业了，该掉到哪掉到哪。所以这种净惑呢，是一种暂时的，世间法的净惑是暂时的。如果要是修习佛教的无我观，最后证到了真如，哎，修这个他圆这个真如境界，圆这个四圣谛，按照佛法来修行的，那就是真正的净惑。为什么叫真正的净惑呢？就是你如果证了真如之后呢，你的这个贪嗔痴慢疑永远不会再起，就真正的断掉了这个烦恼。所以呢，净惑是这个分世间的这个果跟那个出世间的果。这是补充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补充那个所缘境有四大分类。 佛说的这个四种分类呢，就属于第一个，就是电缆所缘里头一共分那么四种这个类，就是那个上午讲的那四类。然后再补充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咱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咱们现在讲到的这段呢，也再重复一下，那个大家看看有关于这个有什么这个想说的，咱们也讨论一下。从什么地方呢？就从这个，就从53页左边下边这个黑字开始吧。慈氏菩萨复观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依是四种三摩地毗波舍那所缘境是？菩萨啊，这个怎样？云何菩萨就是菩萨怎样依据这四种所缘境，能求舍摩他，能善毗波舍那，能够求得止，能够善于观。你看，这就等于问具体的修行方法。你看佛的回答说你怎么修止观？看佛的回答，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也就是说我所为菩萨所假安利的法都有什么呢？所谓契经，就是十二分教，这是一个对佛说法的在体力上、题材上、内容上的一种分类，它的意思就是包括佛说的一切法。说契经、应诵、记别、讽诵、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西法、论义，佛说的一切法。菩萨于此，菩萨于我说的一切法，善听是指要把自己的知见先放下，要全力以赴、全身心的去专门理解，看看佛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来理解，你还不可能理解的那么正确。所以最重要的善听，就是正确的听闻的方法，就是要放下自己的知见，不要用佛说来给自己的说法打注解。你那点见解这个不值得一提。要这个把自己的放下来，这个把就是把缸子倒空，然后去全心心的成这个佛说的这个话，看看佛说的什么意思，这叫善听。善受就是说你要讨论，要请教人，要多看书，要多看解释，要真正的把佛的那个话呀意思要把它领，尽量领会的正确，尽量领会的接近于佛的意思。当然你不可能完全达到佛意了，这个只能接近一点。言善通力就是你理解了这段意思之后呢，你还要什么呢？把这段语言好好的通力，反复读，反复背诵，是这个背诵的很熟练，然后这个对他的法义呢思考的也很熟练。一想这段话就立刻就知道，就能够很准确的理解出意思来。言善通力，这靠这个反复的温习。为什么要上早晚课？为什么要这个让你那个要诵经诵多少遍？就是要达到这个言善通力。言善通力之后呢，意善寻思，就是你在这个思想上要善于琢磨它，善于这个琢磨，还不光是你在静处琢磨，包括你那个平常碰到的一些事情啊，都要不能忘记佛法，都要用这个佛法的这个正见来对待处理周围碰到的这个事物。见善通达，就是你从这个见地上、见解上，这是相似见，真正的见是真正正见。见善通达就是你的这个见上啊要好好的来通达，通达就是达到。现在呢你还没有达到，但是你的方向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正见呢要这个一直要好好的修，就是说在定中来思维文思的法义，争取把它通达，就是达到见到。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就是文思修。你看佛说了，说既于如是善思维法，你在听法的时候这样文思修来做，你文思修做成了之后呢，既于如是善思维法，然后呢独处空闲，你找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自己坐在那儿坐意思维，就是来这个思考这个佛的那个叫四法四义，就是佛说出来的都是四法，因为他的本正法说不出来，然后你根据这个四法呢，你可以相似的揣测佛的那个本意， 所以也叫四义，坐义思维，这个四法四义来背这个颂子，来思考这个法义。
当然这个这里的坐义跟我们的五遍行里面的坐义
不一样，是两回事。这个五遍行心所的坐义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心法。五遍行心所里的坐义，咱们把它那个都写出来，你就看出来它这个特殊性了。五遍行心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必须要经过这五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坐义，五遍行心所，第一个要坐义。第二个呢是触，第三个是受，坐义触受想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不管你想什么，都必须经过这五个阶段。这个坐义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用宗庆法师的话说，他说是处于半种子半现行的状态。他这样讲，其实呢，这个也是有他的道理。我现在来讲呢，就是这坐义啊，实际上确实像他说的那个，还没有完全现行，在种子呢已经做好了准备状态，有这个，就好像种子因缘已经聚集了，但是还没有现行，处于这个状态。就是说，你要我准备考起念了，我准备要这个想了，这个坐义啊非常微妙，非常这个，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很难感觉到的这么一种坐义。坐义起来之后一触啊，这个心念就升起来了，现行了。现行的第一步是触。就是说你不管是眼睛看颜色，你要先触，你这个耳朵听声音也要先触，什么更不要说身体触了，肠了，都要先触。哎，所以第二个呢一定是触，就是谁跟谁触呢？根净触。哎，根净一触，根净一触呢，受就生起来了，就是生一个感受。哎，比如说看到什么白色了，我听到什么声音了，我感觉到硬了，我尝到酸甜苦辣了，你一触生一个受，生受呢必然是形成一个想。想是什么呢？想就是概念，想就是形成概念，就是哦，这是硬的，这是白色，这是甜的。哎，形成一个概念，形成一个想。形成想之后呢，你必然有一个决定，这个思心所就是决定，做决定的意思，做决定。这个想是形成概念，要说的这个完全一点。你形成概念之后，我说这是白色，这是甜的，这是硬的，然后做一个什么决定呢？就是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怎么对待这件事。你比如说我认这是硬的，我后边也没处理，你这个没处理就是个决定。哎，你比如说我一看白色，我也不喜欢，我也不讨厌，也没反应，你这个没反应就是一个决定。你比如说我一看这个东西不错，哎，我是不是想办法把它弄到手啊，这也是个决定。贪呐、啊、讨厌呐、啊、比如说我一看这个人就讨厌，就想骂他，这也是一个决定。哎，这五个步骤是所有的起心动念都必然要经过的五个步骤，所以叫做五遍行，就是所有的心所起来之后普遍的都要经过这五个阶段，变形心所跑不了。你一起心动念就要经过这个坐义呢，就非常微细，实际上是我们感知不到的，因为还没触，你还没受，所以你感知不到这个坐义。但是呢，它一定要坐义。如果你根本不坐义，你这个受啊生不起来。咱们用个什么证明呢？就是这个入定，入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啊，那个三国以上小乘三国以上圣人可以入灭尽定，大乘菩萨也可以了。入灭尽定之前呢，一般这个圣者呀，他要做一个坐义，就是什么呢？这个坐义啊，先讲这个区别。他前头做一个坐义，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他说我这个听见敲磬的声音，我出定，做这么一个坐义。这个坐义啊，跟这个坐义是不一样的。这个坐义是什么呢？是一个第六意识明显的一个意识活动。是一个很粗浅的意识活动，这就不是那个坐义了，这个是我们能感知到的坐义。哎， 比如说他做了这个作揖之后，现在这个说足出空闲思作揖思维，这个作揖就是指的这个你能够明显控制明显感觉到的这个作揖。实际上这个作揖啊跟这个思维是划等号的，作揖就是思维，思维就是作揖，就是你想什么。所以说有两种作揖。比如说咱们现在说还说那个入灭经定那个圣者，他在之前作揖说我听见敲磬的声音在头顶，这个作揖，这个作揖就变成种子了。然后呢在这个种子状态的这个作揖就留下了。这个圣者呀你干什么他都不出定，你在这敲锣打鼓他都不出定，就非得听到这个磬的声音的时候才出定。区别是什么呀，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作揖。这个作揖虽然自己感知不到，但是他在种子状态有这个准备。你现在想一下说我有这个经验啊，就是你比如说明天早晨四点要赶火车，我这个就是决定明天早晨我四点得起来，有时候啊就是到时候就行了，哎，很准确的。有时候要是自己怕害怕的很呢，可能两点醒一次三点醒一次，哎，到四点也要醒一次。说平常睡觉我四点不会醒，今天为什么四点就会醒了，就是因为你闹了一个作揖。你由这个凸显的作揖就熏成了一个种子，在种子状态就有了一个作揖。所以这个作揖啊是种子状态的，是一个这样的作揖。这个作揖这个你好像感知不到，但是它很起作用的，哎，这个如果你经常这样的作揖啊，那个种子多了呀，它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这个就是起作用。你比如说你经常提醒自己说要小心这个东西，要小心这个东西，可能在某一次啊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本来没小心，但是呢你下意识的对它有防备，这就是你经常作揖弄成的那个就是种子状态的作揖。我现在还用那个圣者入灭极定那个做解释，就是大毗婆沙论里头举了这么两个例子，说有一个圣者呀，这都是小乘圣者了，他那个要出去化缘了，走到门口呢下起雨来了，他那个衣服呀大概那个可能就是那个粪扫衣啊，然后自己随便染了点颜色就穿着，一下雨啊他把那个颜色就能冲掉，所以呢他就想我先不出去啊，我等雨我等一会儿再出去，等一会儿。后来他又想说我在这闲着闲着，我何不这个修行一会儿啊，哈，说我入灭金定吧。然后他入灭金定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下，他说我呀雨停了我就出定。你看他有了一个作揖，这是这个作揖，然后就熏成了这个作揖的种子。结果呢这场雨下了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啊，下了半个多月一个月，等着这个就是雨停了，哎，他出定了。就是说你有了这个作揖，他就是有了这个准备，哎，你雨停了他就出定了。你要是说我不作揖别的，你别的你再怎么折腾他出不了定，哎，这就是作揖的作用。所以它是存在的，它这个状态。还有一个那个比丘，他有一天呢他进那个就是过堂啊，他去早了，去早了之后呢他自己在那坐的，坐到后来他一想我来这么早坐着也没事，我入一会儿灭心定吧。他坐一说什么呢，一敲磬我就出定。结果这个寺里啊发生了一个灾难，这个僧人呢为了躲这个灾难都那个走了，都跑了，寺里就没人了，他就在这坐着，等着跑了大概也是半个月一个月啊才回来，还是两三个月啊，反正我记不清确实才回来。回来之后呢又过堂，到那等一敲磬他出定了，哎，这就是作揖的作用。就是但是呢这两个出定之后啊身体就坏了，因为那个就是他长时间不进食啊，几个月不进食，他在定中的时候身体是那个由定力所持，他是不散不坏的。到他这个出定之后啊，他那个就是一活动啊，就是他长时间不进食，这个身体呢支持不住，就算入灭了吧，就算那个。
那虚云老他在狮子挠盆的时候，他是动挠盆那些，不像我们这很多东西，他煮红薯啊，
土豆啊，对对对，
烧土豆啥的，土豆很熟。
他那个烧土豆好像是不是他就是土豆煮熟了，又这个凉了。又长了毛，又长了好长的牙子哈，到那个别人去是太虚大师还是虚云和尚？虚云老和尚啊，哎，然后那个别人去了一看，这土豆都长牙了，那个就 冒那么长的那个白毛，不知道他入定多长时间。这个呀，定跟定还不一样，灭定定不一样。灭定定它那个就是空的特别厉害，像我们一般的定啊，还是有一些滋养的，有一些什么思识什么都还在的，意识还是有活动的，它那个不一样的。所以后来那个大毗婆沙论就说呀，后来不知道是谁，是不是佛呀还是谁呀，给他们规定入灭定定不能超过七天。哎，
然后在这个灭定定，我们经常提到那个五无心里面的无想定啊，无想定，它这种
有什么区别哈？灭定定跟这个无想定的区别很简单，就是一点，就是什么呢？无想定是前六识啊，前六识不起。哎，就是说在无想定里头只有七八识在活动，就是阿赖耶识种子在升起，升起谁呢？第七识在知道第八识为我。哎，有一个或者叫有一个潜意识自动运行的机制吧，还在活动，这是无想定。就是无想定实际上是没有第六意识的粗想了，没有第六意识粗显的明显的想了，还有这个第七识啊，也可以叫做是第六意识的微细意识，也可以叫潜意识，还有潜意识的运行，这是无想定。灭定定跟它的区别就是什么呢？第七识的活动也断掉了，第七识的活动也断掉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这样说，实际上是第七识的大部分活动都断掉了。哎，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断掉，就是说微细的意识断掉了，还有极细的意识在活动，那就是一般的人就不跟他说了，就哎，实际上是现行没有完全断掉的，还是有八识，还是有极微细的意识在活动，但是呢大部分第七识的功能都断掉了，就不知道我了。哎，这是灭定定跟无想定的区别。灭定定只有佛教的这个小乘是证了三过以上的圣人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我，所以他敢把第七识断掉。外道是入不了这个灭定定的，为什么呀？外道不讲无我，外道都知道有我，知道有我的人他怎么敢把我断掉呢？怎么敢把我执断掉呢？他断掉了跟要命似的，所以外道入不了灭定定。哎，他只能入这个无想定，把前啊意识不起，粗浅意识不起活动就完了。这是
一个叫老木意，一个叫比丘末道，一个无尽灭意。其中提到那个老木意的道就其中有五不共嘛，五重化里面它有这个教训。
再说那个句。然后独处空闲坐于思维，带着这个思维法复记于此能思维心，在你这个做了一段法义观之后啊，然后复就是在对于这个能思维的心内心相续坐于思维，就是这回呢不思维那个所缘境了。你比如说你在那做不净观，你在那做什么缘起观，这都是思维所缘境啊，不净观，你在这观想白骨，观想什么青淤，那都意识都是在活动的。复记于此，你如果再在这个上边呢，于此能思维心，不管这个所缘境了，就是能思维的心，你注意能思维心，内心相续坐于思维，就光注意你自己这个念头，不注意所缘境了。这样就变成一心了，就变成圆一个境了。内心相续就是老圆的一个境。哎，你这个这样的，你比如说有时候啊，你比如说观一朵莲花，观一朵莲花呢，你就老观这朵莲花，不去做这个莲花观，就是莲花观有的去一半一半的去看上边的什么都要看清楚，那是所缘境。这个呢，你就是有一个所缘境，然后你呢老把你的思维心趋向这个所缘境，就是观莲花观莲花，就是你注意的是能思维的心，让它不要往别处跑，这是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坐于思维，就广管这个能思维心，注意力没在所缘境上。如是正行多安住故，你这样这个这是一种正确的修行了，这样呢 你多安住故，你越修越熟练，最后能够安住。什么叫安住呢？就能够安稳的、平稳的、稳定的住在这个境界上，就是不跑了。我们现在经常一打坐，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这个就是老走思，老这个调举。多安住就是说你能够安定的住在这个境界上了，这样会怎么样呢？起身清安，心清安，即心清安。身清安就是咱们上午讲的这个，咱们其他人也可以体会体会自己讲这个清安的意思。清安在这个原册书上是怎么讲的啊？清安在这个原册书上是说，清安者，此显其住舍摩他于内住等九正行故，起身清安及心清安。身清安者，四大所造清安处也；心清安者，善十一种清安术也。这个关键是怎么理解这个，就是清安。清安呢，我这个就是理解它的一个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胜任，就是跟那个上午讲的堪忍一样，就是胜任，就是什么呢？你修到这个能够得清安的时候啊，你感觉身体胜任。你比如说我想做什么，很轻易的就能够做到，很轻易的就能做到。轻是轻易，安是安乐，哎，这个身体很好，心清安。心也很轻易，想什么很这个就是很智慧，很那个流利，哎，很安乐，这个身心很安乐，乐融融，这是清安状态。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这就是得止了。你看佛说是名舍摩他，这就叫做止。如是菩萨能求舍摩他，你照这样做，菩萨就能够得到这个止。这个里头呢，先说一个道理。这一段话里头暗含着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想得止，怎么得？靠什么得？靠智慧。定是靠慧得的。说一般我们都讲定能生慧，这怎么说慧能生定呢？哎，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在瑜伽师地论里头专门有一段讲这个，说定从哪儿得？从慧得，从慧根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得不到定，得不到止。你看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定，不是因为我们贪嗔痴慢疑胡思乱想吗？你这个贪嗔痴慢疑要怎么来断掉呢？你要靠智慧来断。贪要靠这个不净观，什么嗔要靠慈悲观，你要靠智慧来断。你的智慧把你的这些贪嗔痴慢疑都给压服了，都给制止了，你心就能静下来了，你就能得止了。所以呢，这里头包含了一个道理，说怎么得止啊？你看佛说你要于佛所说的法要这个闻思修，然后呢在这个独处静处好好的思维，你最后呢于这个思维心，就是你在这个思维四法四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再回来专门注意这个思维心，哎，一心注意思维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这样呢就能够得清安，就能得清安，就是得止了。得止就是得未到地，未到地定，哎，得止就是得未到地定了。得未到地定，很快就可以证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后边啊就很容易，这个就是往上升了。最困难的呢，就是这个得止之前的这一段。得止之前的这一段呢，咱们也补充一段，上午没讲到，就是什么呢？得止的阶段分九个阶段，叫做九心住，或者叫九住心，什么各种名称吧。就是你想得止呢，一共有九个阶段，这个咱们也讲一下，这个也补充一下。要一圈下来吧，一圈下来就咱们就早点结束，省点时间。关键是你对这个九住心呐，或者这个九心住啊，要对某一个阶段的那个内容啊，自己要理解要这个准确一些，这样的话你在修定的时候呢，你会掌握的准确一些。 这个九柱心啊，九柱心九心柱啊，都这个名字都有。然后呢，第一个叫内柱，第二个叫安柱，第三个叫这个等柱，等柱，第四个叫进柱，第五个叫调顺，第六个叫这个寂静，寂静，第七个叫最极寂静，还是寂静这俩字，最极寂静。第八个叫专注一境，专注一去，专注一去。这个名字啊，有的可能不一样一点，关系不大。第九个叫等持。这个得等持就是得止了，哎，就是得这个奢摩他了。下边我们看这个九个阶段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内住，什么叫内住呢？内住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呢，我们平常这个眼耳鼻舌身呐，这看这听这个都向外攀援。你在修定的时候，第一个任务是什么？把这个前五十啊，你收回来。不要到处乱看乱听乱想乱处去那些，哎，就把这个前五十收回来，最后得止的时候啊，前五十要停止，要断掉的，就外边东西你看不见听不见，哎，完全住在内心，所以呢这叫内住，就是第一个要把对外边的攀缘要断掉。第二个说我住在内住了，我这个前五十我都不感觉了，我在这就管用这个意识在这胡思乱想啊，油晃穿什么、啊、那也不行。就是说内住呢，第一个是要断外边的攀缘，第二个呢内心要专一，哎，就是第二个你内住内心要专一，要专注一境，也可以用这个词儿，专注一境，哎，这就叫做内住、一开始要断掉外边的攀缘，要让自己的心呢专注一境，就是你念佛号也好，你这个观想佛像也好，你做这个数息也好，什么不净观也好，哎，专注一境，这叫第一个叫内住。内住之后呢，第二步呢是安住。哎，第二步看是安住。错了啊，这个安住跟等住颠倒一下，第二步是等住。第二步是等住。什么叫等住呢？就是你住到内之后呢，要平等的相续，哎，就是要延长它的时间。比如说我数息，我数息了啊，那个每次呼的时候我数个一，再呼的时候数个二，哎，这确实内住了。但是呢没数这个第二圈还没数到就跑了，就想别的去了，哎，这就叫不等，就是不平等。现在是数数的，那会儿又跑到这个黄山去了，这就叫不等。什么叫等住呢？就是老数数，数息就老数数，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返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这就叫等住，就是能够延长这个内住的时间，这叫等住。第三个呢？是叫安住。安住是什么呢？就是你等住了之后啊，这个心也不往外攀缘了，但内心的关注一静，这个心也慢慢细下来了。有时候你还会跑，就是不知觉得，哎，又跑了。有时候跑了好长时间还不知道，后来慢慢修得好一点呢，一跑知道，一跑了呢就把它拽回来。哎，你比如说我是修数息观的，数，我想起来今天有什么事没办，一想哎不对，我正在修定，然后再拽回来，还在数息，一跑就把它这个拽回来，一跑就拽回来，这叫安住，就是让它安安生生的、安安静静的、安安稳稳的住在这儿，不要老乱跑， 这是第三步，就是要治这个就是教局。一个修定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局，就是走私，思想散，到处乱跑。这个走私呢，要用智慧来断，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老想一件事儿，肯定是你对那个事儿啊太贪，或者说你老这个就是往某一方面走私，你去找他的原因，然后把他原因解决的，就应该不应该贪呢？有值得贪的东西吗？用智慧来把他心安住在内，然后能够平等的这个延续，然后最后能够达到安住，安住就是说比较安定安稳的能够住住了，这个跑的次数很少了，这叫安住。进住，进住就是如果你安住之后再修，再做的时间长一点呢，这个心呢就越来越细，心呢越来越静，这个时候呢就离那个止啊比较近了，离那个得止比较近了，就进入静住。进入静住之后啊，就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前头啊可以说都算是粗心，就是心呐比较粗，活动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啊心相当细了，就是进入一种比较微细的心的状态。进入这个微细心的状态之后，你还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啊就是解决什么问题啊，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跑出来一个思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这个莫名其妙，说这些东西你怎么控制啊？说前头我知道，比如我贪什么，我比如说贪这个旅游，老去想这个就是旅游的事儿去，你就想你旅游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这个就是说那么值得？你旅游能解决生死问题吗？你来这个就是来厌恶它，你慢慢断掉它。说像这种我已经心很细了，但是他还会跑出来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走私啊什么。对了，刚才我还说修定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调局走私，一个就是昏沉。就是什么呢？坐睡着了，脑袋也歪了，身子也歪了，睡一觉一会儿醒了，昏沉。昏沉呢一般方法也这个好办，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实在是疲劳，实在是困，那就你就睡就完了，睡得精神了，人很精神不困了，你再坐他肯定不昏沉了。人坐打坐的时候需要精力啊，需要精力，所以你也必须要精神饱满，你才能这个控制得住，才能够做得好。你这个心里头明明白白的，然后呢来对治那个调局。现在这讲的主要就是对治这个调局，因为昏沉属于比较这个低层次的那个问题。可是这个调局没办法，就是到心很细了，它有时候还会跑，怎么办呢？实际上下的调伏这个气的心呢，就是从种子状态调伏了，就是说从种子状态给它预防。你说不知道怎么它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呀？就是你原来还是你熏的种子它起来了，还是那方面熏的比较多，还是你对治的不够，所以在后边呢就要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智慧的方法呢来这个对治你发生的那些问题，在哪方面发生问题你就多做哪方面的对治，你那方面对治做得多了，它就这方面种子就多，这方面种子多了，它对那个反方面的就是那个走私的那种种子啊，它压制就大，它就不容易再升起这个走私，它就不容易再升起妄想。所以呢这就是后边呢调顺是用一些智慧的方法来调伏种子，就是调伏这个种子状态的比例。调顺是针对的什么呢？针对的攀缘外境，攀缘这个色相生为处，攀缘外五境。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发现你的境中啊经常起来的比如说是颜色，就是景色，这个时候你要用这个智慧呢来做一些观想来对治它的方法，对治的越多，它熏的这个对治它的种子越多，它就会从种子状态压抑它，不让它起来。寂静呢是指对治这个内心，那个调顺主要是调伏对外五色的外五欲的那个贪，就是色声香味触的贪着。寂静呢是指调伏自心的一些贪嗔痴啊什么这些自心的一些精神活动的那个。说来说去呢还是要用智慧来得定，还是用智慧来调伏自己的烦恼。到这个对外边色声香味触的这个贪着，你对治的越来越多，它升起来的越来越少，对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就是 起的那些走私吧，慢慢的条幅呢也越来越寂静了，最后呢就可以达到最极寂静。最极寂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那个走私的心呐、啊，刚作意还没起来，你这就感觉到了，就把它给打掉了。最极寂静就是到这个状态了，就是你像前头这些吧，还是我一想啊，我跑到黄山去了啊，我把它拽回来了，这个时候等于心念已经现行了，已经起来了。到最极寂静，这就是一个你反复训练，反复训练，训练也是一种习惯成自然。最后就是什么呢？他要起来了，你就感觉到了，就是他刚作意，你就感觉到了，就开始压制他，刚作意就把他打掉，这就属于最极寂静。然后最极寂静达到这种状态之后，这就基本很接近成功了。要练习什么呢？专注一去，专注一去是干什么呢？就是延长时间。就是延长时间，就是我能够达到最极寂静了，那个要想走私的那个念头刚一要起来，我就能够打掉它，这就叫达到最极寂静了。这时候呢就是要延长时间。这个时候呢，按照妙老说的呢，这时候如果达到这个第八种状态呢，应该是能做8到12小时。到这个8到12小时完了之后呢，这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了，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最后到等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一种无功用的，就是说不用作意，很自然的，就不用我在这儿，我不能起烦恼，我不能什么妄想，不用作意，已经养成习惯了，很自然的，就是我想打坐一坐，很自然的就是止的状态。那个妙老说，这个时候你坐20个小时都可以，哎，就是不作意，不费力了，已经养成习惯了，坐那就很静，立刻就能入静。哎，没有这个信念起来，这就算得止了，这就是这个得止的这个9个阶段。没有休息，咱们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休息了，咱们可以早点结束。